我叫 Henry， 很高兴欢迎第一次过来的。然后像 Will 刚才所讲的，我们正式聚会完了之后会有一些茶点，我们可以彼此认识，继续来讨论一下今天聚会的内容。希望大家都手里有这份单张，其实里面你可以找到有一个大纲，然后希望大家继续打开圣经的1520页。我们很需要神的帮助来明白神的话，所以我们下面低头，我来带领大家做个祷告。我们低头祷告。独一圣洁的真神，充满慈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我们知道我们不配来到你面前，我们不配聆听你对我们说话，但感谢你让我们知道你是愿意和我们相处。那么主啊，求你下面借着圣灵通过你的话语让我们聆听，让我们更加明白自己，让我们更加认识你。以上祷告奉主圣名，阿门。我相信第一次出国刚刚搬到伦敦的人有很多事说不定让你充满惊奇，充满惊奇。不同民族的人怎么那么多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受，以为啊，西方国家都是白人。下雨怎么那么多，其实最近几周没有，如果你刚到了你一会儿就发现经常下雨。会讲普通话的白人怎么那么多，我告诉你今天我们学习的经文也充满惊奇，包括最关键的一节。看看刚才 Katie 给我们读的最后一句话，2章的17节，1523页。我来不是叫义人，而是叫罪人。那么一会儿我们会发现这一段耶稣所说的，耶稣所行的确实充满惊奇。但首先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儿不令人惊讶。什么让我们不惊讶呢？咱们要观看神所立的君王，咱们要观看神所立的王，他具有奇妙的权柄。神所立的君王具有奇妙的权柄，甚至可以说他是历史上最有权柄的人。上周我们刚开始看马可福音，我们刚刚开始这新的系列讲道，从第一句话，你看1章第1节，我们发现马可写的是重大的信息，这就是福音这个意义，重大的信息是关于神期待已久的君王。那么上周听见了马可所记载的耶稣第一次开口说话，你看第15节，耶稣说什么？1章15节，时候到了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相信福音。那么从16节开始，今天这段经文从16节开始，我们可以观察神他的君王到底怎么样。那屏幕上的照片，这些人是不是算现在最有权力的人，我们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？如果你自己不包括在内，对不起，好像是这些人，按照 Forbes 杂志。相对来讲他们这些人跟耶稣是没法比的。观看神所立的王，
当他说一句话，跟从我，那些最早的门徒，他们怎么样呢？立即动身，抛下了一切，跟从我。或者你看一章22节，他的教导非常有权柄。或者到了2章的开始，我们发现有熙熙攘攘的人群都在听耶稣讲道，连门前都没有地方了，肯定没有通过英国健康安全的措施，人太多了，不安全。如果耶稣是神所立的王，那当然他的话很有权柄，但不足为奇的是，不限于他的话，这段经文咱们数一数，总共有多少神迹呢？数不过来，是不是？数不过来，因为你看第32节，1章32节，到了黄昏，有人不断把生病的和被赶鬼附的都带到他耶稣面前，全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口。耶稣医好了各样的病，也赶出许多的鬼，并且不许鬼说话，因为鬼认识他。难怪耶稣的名声传遍了整个地处，难怪。别忘了，耶稣刚刚说天国近了，天国近了，时候到了，天国近了。那么在耶稣这里，他提供给我们提供天国的缩影，帮助我们看到天国是怎样子的。天国的缩影，当神所立的王掌权，疾病、邪恶、罪恶都无法共存，疾病被治好，邪恶被赶出，罪恶被赦免。观看神所立的王，观察他所具有的权柄非常的奇妙。有一点，其实观察这一点有点像参观建筑工地的那个旁边的样板房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想一想，平房早就被拆掉，建筑工程已经在进行当中，然后现在他们开始销售，你站在乱七八糟的那个工地中，很难考虑投资一笔大钱买几个平米。可是当你走进样板房，稍微转一转，很快，是不是大家可以变得很积极、很激动？啊，将来会这样。那当我们观察耶稣所给我们提供天国的窗户，正如样板房所起的作用，朋友们，这段经文是不是让我们开始很羡慕、很愿意在这个投资成为合伙人？观看耶稣奇妙的权柄吸引我们。但其实这里马可他主要的目的不是这一点。之所以今天所查的经文相对长，是因为它能帮助我们辨识出马可的目的，让我们抓住耶稣的优先次序。他想让我们明白耶稣神所立的王他的优先次序，通过马可这样整理他所写的话，他会让我们明白耶稣神所立的王是来叫不洁净的人，他是来叫不洁净的人。屏幕上的这个结构可能帮助我们看到这一点。你看1章16到20节和2章13到17节都是在同一个地方，是在加利利的海边，他在呼召跟从他的人。下面1章21到28节 二章一到十二节，同样是在同一个地方，不是那个地方，但是另外一个地方是加百农。耶稣在加百农教导人，耶稣行了很奇妙的神迹，但这两次神迹，不管是赶鬼还是治好瘫子，都是为了治好，对不起，都是为了证明耶稣的圣宠。这两个神迹，赶鬼、治好瘫子，都是为了证明耶稣认证他说的话确实有资格。那么到了中间这一段，有最令人惊奇的一句话，什么话呢？你看第三十八节，咱们一起看，一章三十八节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们到邻近的乡间去吧，我也好在那里传道，因为我就是为这事而来的。朋友们别忘了，三十三节全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口，那难怪第二天门徒对耶稣说，大家都在找你。但不行，耶稣他就是为传道而来的。我再说一遍，耶稣是为传道而来的。怎么可能？耶稣，你干嘛不愿意留下来帮助这些穷人，帮助那些疾病的？耶稣是不是缺乏悲心了，慈心？怎么那么冷淡呢？说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传道，那么多有需要的人，你干嘛呀？当然不是这个意思。毕竟咱们看四十一节，很快我们发现耶稣再一次动了怜悯的心，伸手 摸到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，充满怜悯。这里马可想让我们更加明白耶稣的使命，他来不是要叫义人，而是要叫罪人。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，有病的人才需要。咱们回到最中间的例子，第四十节。第四十节有一个患马方的人来到耶稣跟前，跪下求他说，如果你肯，你必能使我怎么样呢？若你猜一猜这病人如何说完，你会如何填空的？耶稣，如果你肯，你必能使我治好，是不是马方病？你必能使我治好，如果你愿意，你必能使我治好。但是他是怎么说的？你看吗？第四十节，你必能使我接近。接近，朋友们明白这一点，我们要对旧约律法有所了解。其实通过屏幕上的这个利未记的参考经文，我们看出麻风病被如何看待。从摩西的律法能看到，这不限于疾病的问题，主要问题是这个人被罪污染了，所以呢，那个祭司他要为罪赎罪，他要献赎罪祭。那怪不得当时的人都不愿意接触麻风病人，因为他们作为神的子民要分别为圣，上帝是圣洁的，今天的主题经文，那作为他的子民我们要分别为圣，怎么可能跟这样的一个麻风病人有接触？我们要躲避被污秽，对不对？所以特别特别奇妙，耶稣他愿意摸触这个麻风病人，他愿意使他可以被洁净，不只是让他被治好， 也是被赦免，使他能够与神和好。二章一到十二节，只好探子，这个神迹很奇妙，是不是？其实也是指出同一道理，神所立的王是来叫不洁净的人。显而易见的是，这探子是无能为力的，对不对？你想一想，那个人他只能无可奈何的依赖朋友的帮助，带他到耶稣的面前。那个故事我觉得很精彩，你看人那么多，怎么可以把朋友带到耶稣面前？他们只能从下面上面。然后耶稣对他说的话是不是不可思议的？二章五节，孩子，你的罪被赦免了。耶稣干嘛呀？探子这个人过来让你使他治好，你怎么提出赦罪呢？但耶稣想把他当作教导的辅助手段。耶稣的使命主要不是来解决罪恶的症状，而是来解决邪恶和罪恶本身。我再说一遍，耶稣的使命不是来解决罪恶所带来的后果、罪恶的症状，而是来解决罪恶本身。你看第十节，为了让他们知道他确实有赦罪的权柄，他就吩咐探子说，起来收拾你的褥子回家去了。朋友们，观看神所立的王，他具有非常奇妙的权柄，但其实咱们不要集中在他所行的神迹，而要聆听他所讲的话。他注重传道，他不能留在这个地方，他要到下一个地方。为什么呢？他注重传道，因为他想第三点，教人悔改和相信，也就是我们到了道纲的第三个要点，教人悔改和相信。你想想我们最近的那个上下文，第十五节，耶稣开始传道说，天国近了，时候到了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相信福音。耶稣没有在一个地方待很长时间，因为他一直要移到下一个地方，毕竟还有许多其他的人还没有听到赦罪的使命、赦罪的重要性、赦罪的福音。那么下一个星期我们会开始集中在当时总教领袖的反应，他们被吓一跳，耶稣干嘛愿意跟罪人有接触呢？但这就是耶稣的使命，他来不是叫义人，而是叫罪人。之所以那些法利赛人非常讨厌，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被洁净的需要。你知道吗？耶稣他跟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了。你知道吗？当时的税吏有点像上个世纪的30年代为日本政府工作的汉奸。那些人是为压迫以色列国的罗马帝国跟他们一起工作。耶稣他怎么愿意跟他们、跟被社会抛弃的那些人来相处呢？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，有病的人才需要。朋友们，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我们自己。我经常听到下面的想法， 我没有反对基督教，我知道他给很多人，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带来一定的帮助，挺好。我只是我个人不太需要什么心理的寄托。我告诉你，我第一次信主在觉知的那个时刻，我也没有以为我有什么需要心理的寄托。说实话，当时我的生命一切都很顺利。然而那个时刻，我第一次真正的明白，按照耶稣的教训，没有例外，人人都有属灵的疾病。耶稣不是叫罪人啊、是叫罪人，耶稣不是叫义人，而是叫罪人，包括你我。也许我们身体很健康，但是按照圣经，我们都被污秽，我们都与神隔绝，看不到神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没有把圣洁真神独一的造物主放在首位，我们最关心的不是上帝的荣耀，而是自己的面子。我们远离神，我们不关心神的，我们不关心他神的喜悦，我们对他无所谓，我们更关心的是得到别人的认可，对不对？咱们要悔改，相信，相信耶稣愿意伸手摸出被污秽的你我，他愿意，像那个麻风病人。耶稣他甘心乐意和我们罪人有接触，并且他完全有权柄可以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。谁不想抛下一切跟从王耶稣呢？你记得没有那个结构，在一开始耶稣在呼召人，谁不想抛下一切跟从这样的王？时候到了，天国近了，谁不想接受这么好的邀请，可以进入一个没有疾病、没有邪恶、没有任何罪恶的一个地方呢？谁不愿意接受这样的邀请呢？最低要求很简单，我们需要被谦卑下来，承认我们是病人，我们需要耶稣做医生，承认当耶稣呼召罪人，我们也包括在内。我觉得来自华人的文化当中的，特别是男士，很难承认这一点。要相信通过无罪的耶稣承担被污秽的后果，他使我们被污秽的人可以被洁净。我再说一遍，相信通过无罪的耶稣承担被污秽的后果，他能使我们被污秽的人可以被洁净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做成呢？接着读，接着读。朋友，我告诉你，肯定没有比这个更宝贵的消息，所以今天我特别高兴跟大家分享福音，重大的好消息。耶稣，神所立的王，他来呼召不是义人，而是罪人。每年这个期间，有许多新人
来到伦敦。很多新人来到 St. Helens 了解一下我们教会的情况。我告诉你， St. Helens 一直尽量作为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人。我们不断的彼此提醒众人最大的需要。那么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否则的话，一个教会不知不觉的对耶稣的使命有错误的理解。所以如果你正在了解一下教会 St. Helens， 反正有各种各样的特点包括缺点，但我可以保证的是，我们是尽量作为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。那么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一段帮助我们看到，耶稣最关心的不是解决罪恶所带来的后果，而是解决罪恶本身。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区别。众所周知，叙利亚战争非常可怜，每天所广播的图像让人揪心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有点不敢看，我觉得太痛苦，太揪心。那么当然，许多不同的人道主义机构尽力而为的提供一些慈善的救济工作，感谢主。那现在我跟你们分享三个不同的机构的工作，虽然只是假想的，他们是完全可以想象的。 A 机构它的使命很典型的，他们充满爱心，要帮助叙利亚无数严重受伤的人，提供最基本的医疗用品，甚至实行必要的手术。这是 A。 B 机构他们的使命很特别，他们很有负担，给普通的居民每天逃避的途径。他们免费提供 MP3 的播放器，是个音箱，它包含着很多 MP3 的音乐，很多很多音乐，好几个小时的音乐，让普通的叙利亚的人，虽然外面很乱，他们挺好，他们可以通过音乐逃避。第三个机构 C 机构的使命很简单，他们的目的是构建持久和平，通过和平谈判尽快达成和解。别忘了这是个比喻。回顾今天所查考的经文，你认为耶稣的使命更像 A、B 还是 C 的机构呢？我知道华人对于 A、B、C 的考试很难干。我希望刚搬到伦敦的信徒不会花太多的时间逛街到很多不同的教会，但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确实这样做，你会发现有不少教会跟 A 机构比较像。你知道吗？大多数伦敦包括英国街上的教堂或多或少都是自由派的教会。什么意思？非常非常非常可惜，这些教会往往不提耶稣独特的性，他的独特性。这些教会他们不提悔改的重要性，这些教会他们甚至不相信只能通过耶稣赎罪的工作才能与神和好。他们不理解，他们不理耶稣的使命，他们只把耶稣当做一个榜样。耶稣他动了怜悯的心，所以我们同样要关心那些最有需要的人，无家可归的等等等等。然而
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麻风病人和瘫子最大的需要不是身体上的，而是属灵上的。如此的教会很多，但其实伦敦许多教会更像 B 机构，不是说免费提供 MP3 的播放机，也许有，但我还没听到这一点，但是跟 B 机构的使命比较像，他们很有负担帮助人得到平安喜乐。有的教会过分重视健康和财富，有的教会更微妙一点。成功福音的教会比较明显，我们一看就知道啊，原来是这样。据我所知，更微妙的那一种说不定更危险，要么是 Hillsong， 要么是赞美之泉，他们不像自由派的教会，他们很真诚的相信耶稣赦罪的工作，很真诚的相信耶稣赦罪的工作，但他们更集中，我听说他们更集中在福音所带来的福分，不是福音本身，而是福音所带来的福分，要么是看重物质方面的福分，要么是看重属灵方面的经历。这些教会所宣扬的主要不是悔改相信，而是感受享受。不管哪一个教会，不管他的名誉怎样，参加他们的活动，经过聚会不同的环节，你可以去了解理解教会如何明白耶稣的使命。刚才我提两个教会的名字，如果我不对我太高兴了，我希望我不对了。咱们这个教会 St. Helens 有很多缺点，希望你们融入到这里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们还是一直尽量注重耶稣赦罪的工作。不是说我们认为身体上的需要不重要，没有，不是这一点，不是说身体上的需要不重要，也不是说我们不理福音所带来的福分。感谢主，我特别高兴赞美感谢神的平安喜乐，我们也是，但我们尽量不断的彼此提醒，众人最大的需要就是罪得到赦免，罪得到赦免，罪得到赦免。若你参加上午堂，你是不是听到那个很好的比喻？我们教会不是个旅游船，而是个救生船。St. Helens 热爱神所立的王，我们热爱耶稣，因为我们知道他来叫不洁净的人，并且我们深信我们都是这样需要悔改的人。难以置信的是，耶稣愿意跟我这样的人吃饭。 St. Helens 对这一点百听不厌，咱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看到您的独生子，看到他的使命，我们真是无话可说的。主啊，你愿意跟我们这样的罪人愿意吃饭，愿意相处，愿意和好，我们谢谢你差遣你的独生子，是我们被污秽的人可以被接近。主啊，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下面的讨论，让我们越来越珍惜，当我们在默想这些真理，让我们越来越感谢信靠。以上祷告奉主圣名。